洛杉矶苏联再升级，特遣队同军队结合，川普呼吁逮捕纽森。乌克兰内应神秘身份曝光，普京真正报复未开始。推动日本拒绝非法移植，一台政要专家预改革。美国五月从中国进口暴跌三成，台湾对美出口大增。全 TikTok 在美国裁员，内部运营越来越中国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持续几日的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在洛杉矶的骚乱不断升级。川普总统动用了国民警卫队。6月9号下午，川普总统临时动员7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员去到洛杉矶，并且授权在洛杉矶增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另外，川普总统呼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并且有消息指出是美国工会界的重量级人物兰迪温加腾正在计划在6月14号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起义。连日来反对川普的媒体批评政府不应该使用橡胶子弹、催泪弹等非致命武器来对付抗议者。支持川普的媒体就指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和平抗议，而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川普的暴动。社交平台上流传很多影片和照片，显示抗议者使用汽油、石块攻击官方的执法机构，有人焚烧警车和美国国旗，还有人趁乱抢劫。骚乱现场甚至出现身披中共血旗的人，令人怀疑背后有中共的身影。外界质疑这个不是自发的抗议，抗议人群亦都不是普通美国人，并且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人。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萨姆法迪斯表示，他们想摧毁国家，他们想摧毁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不是关于和平抗议，这个是关于对美国的战争。同一时间有迹象显示白宫正在考虑援引叛乱法。川普总统警告各方不可以干扰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必要时会采取强硬手段来维持秩序，执行移民法律。川普总统发表声明说，暴乱分子有向国民警卫队队员掠口水的倾向，这些爱国者被告知要接受这种行为，说这个就是生活。但在川普政府这里，如果他们掠口水，他们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击，这种不尊重的行为绝对不会被容忍。6月9号下午，美国北方司令部声明说，科罗拉多州彼得森太空部队基地，美国北方司令部已经启动上个周末进入警戒状态的海军陆战队补兵营，大约700名来自第一海军陆战师、第七海军陆战团、第二营的海军陆战队员将无缝整合到第51特遣部队的联邦法律部队当中。第51特遣部队由大约2100名处于联邦法律状态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和7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第51特遣部队的队员已经接受过降级冲突、人群控制和使用武力规则的培训。州长纽森9号挑衅边境大臣汤姆·霍曼说，过来逮捕我吧。川普呼吁汤姆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纽森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试图结束对加州警卫队的非法和接管。加州已经命令每个警察局和警长办公室不要同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即使他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联邦调查局局长卡尔·帕蒂尔强硬发声明说，为了明确联邦调查局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执行宪法，我对美国人民负责。洛杉矶正受到抢掠罪犯的围攻，我们会恢复法律和秩序。我不是在问你，我是在告诉你。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日表示，总统的介入是必要的，他有权力亦都有责任这样做。9号上午，民主党参员克里斯·麦菲呼吁全国范围内展开反 ICE 的抗议行动。而美国工会界的重量级人物兰迪温加腾正在呼吁在6月14号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起义。美联社最新消息指出，美国官员表示 AH-1Z 灰蛇攻击直升机已经出现在洛杉矶骚乱地区的上空。在这场混乱当中， 边境大臣汤姆霍曼对霍士新闻证实，他们正在洛杉矶掩藏区。他说，事实上我们今天有100多个团队正在执行移民法，我们要掩没这个区域。川普总统9号就记者提问回应说，我不想要一场内战，如果被好像纽森这样的人来处理才会发生内战。我一直跟他相处得不错，从来没有跟他有过问题，但他是极其无能。目前洛杉矶警方已经宣布全城进入战术警戒状态，这个通常意味着夜间将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所有警员紧急待命，严阵以待。俄乌两国从6月5号起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乌克兰空军报告说，俄军从库尔斯克和奥妙尔市、罗斯托夫州、米勒罗沃等多个方向发射了499枚飞行武器，其中包括479架沙克德无人机和无人机尤尼，另外还有多轮的导弹打击。同一时间，俄国军队首次推进抵达乌克兰东部腹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边缘，当地是乌克兰重要的矿业和工业地区。这个行动似乎是对乌克兰和签署矿产协议的美国进行挑衅。9号的消息作为回应，乌克兰再次对俄境内多处军事设施发动连环攻击，导致俄方第26导弹旅多名高层军官丧生，俄军导弹燃料工厂和军火库爆炸起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国防部紧急加强了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克、塞凡堡、萨基等地的各大空军基地的飞机掩体部署。据 No Reports 报道，乌军5号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导弹系统阵地发动打击，造成包括营长波多佐罗夫宗教在内的高层军官丧生。燃料生产基地图拉化工厂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轰炸，现场至少发生5次剧烈的爆炸。亦在最近，乌克兰 MiG-29 战斗机使用发制 AASM Hammer 精准炸弹空袭了储存固态火箭燃料的俄军基地，爆炸规模非常惊人。为了防范乌克兰造成的冲击，俄国在本土上建设飞机避难掩体，以试图令到飞机能够从乌克兰发动的威胁性打击中逃生。在港岛几乎发动蜘蛛网行动之后，俄乌两国是否面临更加严峻的冲突局面的问题的时候，知名军事自媒体博主周子定对本台表示，8号晚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包括使用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目前看来，俄罗斯所谓的报复辅助手段可能主要就是局限在空袭，特别是俄罗斯最近一年无人机的产量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而乌克兰使用的防空弹药库存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一定会不断加大这种无人机空袭。至于地面上的战斗，进入夏天之后，不断有消息指出俄罗斯有可能是在乌克兰东北地区的苏梅或者是顿巴斯地区的红军村方向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势，目前仲有待观察，但是从俄罗斯的动向来讲，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内发动地面进攻。另外，在同乌克兰作战的同时，外界猜测普京亦在试图拉拢北韩这样的邻国，试图令到他们完全顺从。之前北韩一艘重达5000吨的驱逐舰上个月因为落水失败，导致整条船侧翻，部分受损。而在近期，有卫星图像显示，这一艘受损的军舰已经被移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罗津港，似乎意味着俄国可能协助修复这一艘军舰。亦有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很可能需要外国协助才能够修复这一艘军舰，普京政府是优先选项之一，这样的举动是在对莫斯科做暗示。而在另一方面，俄国情报单位亦聚焦寻找俄国国内协助乌克兰的情报人员。之前蜘蛛网无人机行动的背后主谋被认为同出生在乌克兰、定居并归化俄罗斯的37岁前 DJ 提摩菲伊耶有关。法国传媒指出，几乎可能先联系了他力挺乌克兰的俄国妻子，然后拉拢了提摩菲伊耶。在事发当日，提摩菲伊耶打给每位司机，要求他们运输起屋用的木头预制结构， 乌克兰的袭击发生之后，两个人都已经在俄国失踪。过去一个礼拜以来，两个人的家属受到俄国调查人员大量的盘问。目前提摩菲伊耶正遭到俄军的私下通缉，当局为了避免在国内引发讨论，特登将通缉令撤回，但是消息已经在俄国国内快速传开。匿名的美国高层国防官员警告，俄国针对乌克兰的真正的回击报复还未展开。莫斯科正在调整战略，准备对乌克兰预备一场多点、不对称、多维度的报复战，可能针对乌克兰的政治核心、国防生产基地和情报单位发动攻击，同时试图干扰对西方援乌物流通道。俄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将多支空天军和战略导弹部队调入高戒备状态，黑海舰队和南部军区同步展开大规模演练，显示克里姆林宫正在集结报复能量，并在等待报复的时机。专家指出，俄方可能选择在乌克兰国庆、北约峰会或者欧盟重大会议期间发动攻击，借此在国际舞台制造舆论轰动和政治共干。
昨天有个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三个月，现在终于肯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今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令爸爸健康更简单。
5号上午，日本和台湾专家在东京全国丁村会馆召开反对非法移植、推动尊重医学伦理的研讨会议，多名日台政要、医疗学者与会，呼吁制止中共针对无辜者的强制移植手术，探讨国际参与和立法改革途径。当日包括日本众议员石桥林太郎、星田世喜男、参议员片山高月和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等日本政要参与了研讨会。另外有台湾立法委员黄正旭、林思明、陈超之、陈冠廷通过网络支持。石桥林太郎在研讨会期间谴责北京政府涉嫌强制行为，举动构成人权侵害。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国内的移植供应有限，实际完成捐献登记者的国民比例仅是占 10.2%。 石桥林太郎表示，很多患者去到海外寻求移植机会，但面对潜在的强制行为，这种手术带来了深刻的伦理风险。他特别提及自己曾经同国际人权律师和维吾尔族医生进行交流，发觉这个是一场全球人权危机，呼吁日本借鉴台湾的立法经验，减少对海外移植手术的依赖，并且在国际上公开表态，杜绝强制行为。台湾立法委员黄正旭在发言中说，台湾积极推动打击防止强制的法律草案，借助全民健保和个案审查机制，确保患者移植手术的公平合法。台湾亦都采用知情同意制实施捐赠，通过制度优化和教育宣传，提升国民的捐赠意愿，从而有效降低台湾人前往海外，特别是中国接受高风险移植手术的需求。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黄士维医师说，台湾从2015年修法规定海外移植需要申报登记，移植中介被视为犯罪行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仍然面临信息不透明、非法医院操作等的挑战。医生反对强制代表 Thorsten Trey 医师指出，有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患者赴中接受移植，这个问题成为跨国性议题。他列举了多国的应对措施，好似以色列禁止医保为中共移植手术提供费用，美国通过立法设立制裁强制等，呼吁日本政府推动类似的政策，建立伦理防线。美国联邦众议员 Chris Smith 亦都通过书面形式参与今次的研讨会，他介绍了自己主导的2025年制止活习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法案规定将对涉事个人处以最高100万美金罚款和最长20年的监禁。 佢强调，中共嘅相关行径已经构成严重嘅反人类罪行，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加强合作，通过立法、制裁同埋伦理规范，共同终结呢一个国际人权灾难。白宫暂缓对中共的高关税打击，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仍然在持续下降。同一时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活动大幅度提升。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对美出口额较去年同期暴跌 34.6%， 连续两个月下降，创下大流行初期以来的最大跌幅。另一方面，台湾五月对美国出口达到155亿2000万美金，同比增加 87.4%， 达到单月的新高。自由时报指出，中国五月份出口额低于市场预期的 5%， 环比下跌接近 3.3%。总进口额度同比下跌 3.4%， 环比下跌 3.2%， 表现出中国国内的内需和国外企业需求都在下降。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缩水 41.55%， 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 34.6%， 比四月的数据还要低 13.5%。 数据亦都显示，中国五月对美贸易顺差缩减到180亿美金，从美国的进口额下降 18.2%。 而对台湾来讲，五月的总出口额同比增长 38.6%，其中对美国出口年增 87.4%， 总额达到155亿2000万美金。台湾对美国出口比重新升至 30%， 不单止再度超过中国和香港，亦是1992年9月以来台湾对美出口占比首度重返三成。前五个月的台湾美中出口占比差距是25年来的最少。同时，中国制造业市场进一步下滑，9号公布的中国5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3.3%， 创下2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反映出大陆国内面临通缩危机。资产管理公司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张子威对路透社提到，中国大陆的车企价格战落血本，甚至去到了打七折的程度，地产商亦面临屋价下跌趋势，这些问题都令到业界非常担心。中国短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出售业务的要求，虽然白宫当局不断延长企业出售限期，但最近有消息说 TikTok 公司在美国的电商营收已经没办法达到预期目标，企业高层不断削减美国业务规模。同一时间，字节跳动亦将不少在美国聘用的员工换成中国籍的管理人员。消息指出， TikTok 去年定下在美国电商业务交易额增至175亿美金的目标，但是受到白宫关税政策、小包裹免税政策取消的影响，很多总部设立在中国大陆的电商业主表现不佳，再加上广告业务不及预期，电商营业额目标被迫大幅度降低。同时， TikTok 在美国市场发起裁员，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在美国裁员超过100人。美国员工对媒体透露， TikTok 电商在美国的运营越来越趋向于中国化。 TikTok 在美国西雅图地区运营电商业务，以前员工是以美国人为主，但现在由于中国籍贯的高层增多，会议改为使用普通话召开。中国来的管理人员在字节跳动内部通讯程式、飞书上交流的时候，更多使用中文传达指令。在美国当地的员工如果不识中文，还需要用翻译器改为英文之后才可以理解。近几个月以来，川普总统多次强调 TikTok 帮他接触了年轻人的选民群体，希望 TikTok 的出售案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行业亦有多个企业巨头寻求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不过，美中两国因为爆发贸易冲突，双边紧张局势加剧，关于 TikTok 的收购交易亦仍然缺乏进展。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请帮手继续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